军。所谓行军，就是军事部队基于作战、训练以及行政等要求所进行的地面运动。这个一长串的解释听的是迷迷糊糊啊，其实看一张照片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大家可以暂停一下，观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那里面就有一张行军的照片。我第一次瞧见部队行军，是我国中二年级时候的暑假，当时正在和一群玩伴在大区游泳，大家都只穿了一条小短裤，浑身湿淋淋的玩得不亦乐乎。突然间，眼前出现了一支队伍，头顶火红的烈阳，脚踏滚烫的柏油地，身穿战斗服，背肩沉重的大背包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向我们接近。一时之间，所有玩伴都停了下来，纷纷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。当队伍经过我们身旁，双方看着彼此，不出一声。只见他们个个风尘仆仆，嘴唇是干的，衣服是湿的，两眼透露出一种分不清是渴望或是绝望的目光。等到队伍远去，我悄声问玩伴，知道他们刚才在想什么吗？没等玩伴回答，我直接把答案说了出来。羡慕死这些小鬼了，在这里游泳多凉快啊。大伙听了发出会心一笑，接着跳入大军继续游泳。这就是我对行军的第一个印象。转眼间进入军校，可惜海军从来不行军，直到官校四年级毕业的前夕，不知道学校基于什么心态，颇令人意外的举办了一次两天一夜的行军训练。消息传来，同学十分的兴奋，想象中这即使算不上野外露营，也应该和野外露营差不多。为什么如此想呢？我们是海军，行军的路途不可能很长，步伐不可能很急，更不会背负沉重的行李，再加上我们是官校四年级，你明白这五个字的含义吗？那就等同学生王子啊，哪一个长官可能一路盯着我们呢？放心吧，海军四年级的行军不可能辛苦。真要我评论，说行军严肃了点，用郊游两个字形容可能更恰当。记得行军的那天早上，出发前同学聚集在广场，带队官当时就是副总队长赖胜男，他站在队伍面前朗声的训话。他先是说明这次行军的路程大约是27-28公里，接着叮咛大家要注意安全，要跟上队伍，要表现出军校学生的纪律以及精神，然后话锋一转说，万一跟不上队伍，请记住当晚的宿营地，也就是燕巢国小尖山分校，麻烦同学务必在晚餐以前赶到那里。听到这里，同学都有被侮辱的感觉，跟不上队伍，我们是谁啊？堂堂官校四年级强健的学生，谁会跟不上队伍呢？没有想到接下来这段话那更是气人。副总队长交代，不管如何大家一定要坚持走完全程，万万不可以半途坐公共汽车。坐公共汽车开哪门子的玩笑，那还是行军吗？同学们顿时是哄堂大笑，无需解释，我们以笑声回答了副总队长。接着一声令下，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。因为要离开学校，同学们都穿得十分的体面，头戴航行帽，身着笔挺的军服，部分同学还戴了帅气的雷朋太阳眼镜，甚至有人足蹬擦得雪亮的小马靴。想想那画面，是准备行军的队伍吗？如今回想起来是有一点荒唐，然而对不起，那个时候就是如此。当然了，由于是行军，每个同学还是背了一个小背包，里面装了简单的盥洗用具。此刻我还能够清楚地记得，当队伍离开官校大门的时候，同学们整齐划一，比肩齐步，真可以用军容壮盛、纪律森严八个字来形容。大家不妨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，只不过这张照片年代久远，画质不太清楚。我相信校长那个时候如果站在校部的大楼，远远瞧见如此的队伍，必然会以我们为荣。不过呢，整齐划一的队伍大约只维持了半个小时，随着时间过去，队伍是越拉越长。等到离开人来人往的城市，走进幸无人迹的产业道路，大伙基本上已经转换成郊游的心情，心情放轻松了，队伍也就散了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，请拿这张画面和相片一相比，你觉得这是行军吗？再走20-30分钟，非常令人意外的，队伍走进了一片果园，好大的果园啊，蹒跚遍野，一眼望之不尽，种的全是龙眼树。偏偏不巧，或者偏偏那么巧，那个时候正是龙眼的盛产季节。开始的时候，同学还遮遮掩掩的，一闪身冲到路边，猛一抬手摘几颗龙眼。随着队伍深入山区， 两旁的龙眼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密，果实垂得越来越低。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做什么呢？没什么好客气的，堂而皇之的摘龙眼吧。许多同学两两合作，将两个人的行李塞入其中一个人的背包，空出的一个背包呢，就专门用来装龙眼。170余人的队伍能够摘多少龙眼啊？果农不计较吗？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，然而我认为果农真的不计较。那一片园子连绵了几个山头，实在是太大了，因而市场上能消化多少，果农才摘多少，其余一大部分只得任由他们在树上烂掉，被虫鸟吃掉。的确如此，因为偶尔路过的果农对我们手中的龙眼是视而不见，也或许那个年头是戒严时期，果农对我们是敢怒不敢言。想到这我觉得真是罪过啊。再往前走呢，离开可爱的果园，少了龙眼的吸引，体力不济的状况就冒出头来了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不要说背上的行李，即使头顶上的航行帽，脸上的太阳眼镜，感觉也是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难以复合。这个时候谁还顾得了形象？同学们纷纷脱了帽子，摘了眼镜，反正能怎么轻松就怎么轻松，怎么凉快就怎么凉快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四，那些都是我的同学可怜巴巴地坐在路旁边休息，少数几个人看到相机在对他照，还特别露出了笑脸。等到队伍离开了产业道路，大伙沿着县道往北前进。县道和产业道路最大的差异，一个是两旁没有树荫，二是脚下为滚烫的柏油路，这个时候的苦是加倍的呈现。更麻烦的是呢，眼前长路漫漫，尖山分校还有多远我毫无概念，还要走多远呢？所幸天无绝人之路，此时我身边除了两个死党，不见其他同学的身影。处于这种环境，我能够怎么样的临机应变呢？公共汽车我不熟，而且沿途有站，边走边停的，谁知道半路谁会上来。我不得不考虑对子关也有搭乘公共汽车的可能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选择机动车。我伸手拦辆机动车，三个同学钻进车里，车行没有多久，我们就看到前方的队伍，大伙极有默契的连忙面朝下，一起将身子弯低到了极限。车一边开，我一边偷偷地往窗外瞟，等再也看不到同学的身影，转个弯就到了目的地了。这段路不长，如果坚持下去，可能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脚程。走进尖山国小，我们藏身在校园的角落，没有多久看到领头的是一位同学，瞧见他们的那一刹那，我是发自内心的生出钦佩之意。晚餐是官校送来的便当，饭后在夜色下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萤火会，火不大，节目也不多，甚至到今天我直到看到了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五，我才确定当年的确有一个萤火晚会，否则你跟我怎么讲我都忘了当年还有一个什么萤火晚会。晚会结束以后呢，同学在洗手台简单的盥洗，勉强擦了擦上身，然后躺在教室的地板闲话聊不到几句，就因为太疲累而先后进入了梦乡。再有意思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，身子一动便感觉到两腿酸软，索性只剩下回程了，再撑一天也就过去了。早餐仍然是官校送来的便当，饭后副总队长简单的训话之后，队伍再度出发。这一天大家都有了经验，也晓得进入校门的时候队伍必须要整齐，因而带头的同学放慢了速度，殿后的同学加快了脚步，再加上不走回头路，没有经过果园，少了令人心烦意乱的龙眼诱惑，队伍大致上保持了完成的队形，下午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地返回了官校，也就结束了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次行军。很多很多年以后，我对这两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龙眼。